徐良救了公子石俊，想把他救回家里头去。那位说，说了半天，石俊谈什么官司了？干什么被屈含冤呢？为了使您明白，咱们几句话把它说清楚。石俊是官宦子弟，他父亲石必昌曾经做过武昌知府，家趁人直，那要娶媳妇能娶一般的吗？后来有人给保媒，襄阳太守金辉有个姑娘叫金牡丹，您听这名儿，这姑娘长得美极了。就这么的拉了下一保媒，双方相亲全都同意，石公子娶了金牡丹，郎才女貌，匹配良缘。什么叫左金童右玉女？人家就这么回事。后来了呢，石必昌辞官不做了，觉着上了年纪了，就这么的上了一道折文，辞官回了原籍，到了南阳府石家庄，人回来休息来了。老头身体不太好，回到祖籍之后日期不多就死了，现在剩下老太太领着儿子儿媳妇，那生活也不成问题呀，挺逍遥自在的。石俊呢，每天撰写文章，准备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得个一官半职的，天天做文章。这金牡丹也很少出门，说这话就今年这个清明，清明不得上坟吗？石俊骑着马，金牡丹坐着轿，上坟地给他爹上坟去。结果倒了霉出事儿，本地有个大恶霸，是太岁方的一个太岁，这下子横行乡里，胡作非为，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福地太岁东方明，父姓东方，单字明。他有个哥哥叫福地君王东方亮，占据南阳府团城子，他还有个兄弟叫紫面天王东方青，哥仨仨波东西。你们看现在镇压，那一家都有五虎又六横的，结成帮伙危害地方嘛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在那旧社会，这更严重着。就这个福地太岁东方明，骑着马打猎去，路过坟营地，不注意旁的，专注意上坟烧纸的少妇长女，一眼就发现金牡丹了。哎呀，这谁呀？怎么漂亮？有人告诉他，石公子石俊的媳妇儿，金牡丹，太守金辉的女儿。哎呀，可惜我趁那么多钱，没有这么个好媳妇儿啊！打这一天，他一病不起，单相思，想上这金牡丹了。后来就花钱呢买通了人，结果给石俊栽赃陷害。他请石俊呢到家里头给做篇文章，石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上东方明家去了，给做了篇文章。东方明说挺好挺好挺好，赞不绝口，然后用酒把石俊给灌醉，灌醉之后把他们家里值钱的东西塞到石俊的袖筒里头，把他送回家去。石俊还睡着不知道怎么事，东方明报了官了，我家失盗了，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事，把清单往上一递，官府跟他们家开的差不多少，南阳府的知府叫张能，又脏又冒能，你说这位好得了吗？跟他串通一气，马上传下飞签火票，把公子石俊带上公堂，一搜查，搜查出来了，这东西 跟清单上开列的一点不差，这就给定了罪了，定了4年徒刑，充军发配2000里。倒霉不倒霉？说虽然他是官宦子弟，他父亲也认得几个人，但那几个人都不行了，老的老了，退的退了，都不在职。这人要不在职，他不好使唤呢，不如在职的。请了不少人都不管用啊，官司没有回旋的余地呀，冤不冤？叫人家栽赃陷害。与此同时，东方明借着找宝为名，派出一伙恶奴，把这金牡丹抢进太岁坊，要逼着成亲。这就叫恶霸，人家不愿意干的事他非叫人家干，就叫恶霸。现在石俊的家，实质就等于家败人亡，就这么回事。石俊能不委屈吗？而且在发配的路上，东方明沟通官府，花了100两银子，让两个借差想什么办法在半道上把石俊给收拾。石俊一死，金牡丹心也死了，就顺从东方明了，这就是他们的诡计。跟徐良一说，徐良能不生气，能不管吗？徐良心说，一举两得，我这一次南下的目的是捉拿大盗燕飞白菊花，现在白菊花没气儿，不知道落到哪一方了。倘若他落到太岁坊，跟东方明这一伙勾搭连环，我既救了我兄弟了，我也捉拿燕飞白菊花，不是一举双得吗？但愿如此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把公子石俊背到身上，一口气回到石家庄。那徐良被人那个快帮提了，白天没敢进村子，晚上进来的，越墙而过，能跳到院里头了，被打惊就发现了。是谁？我呀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少爷，是你？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朋友。别吵着别喊呐，别吵着别喊，赶紧通报我娘。家里人一听，哎呦，又害怕又高兴啊！屋里张起灯来，石俊他娘拄着拐杖从里边出来了。儿嘞，你回来了！娘啊，儿回来！徐良也跟进来了，娘儿俩哭罢多时，老太太就问：“你官司完了？”哎，娘啊，我遭人陷害，哪那么简单官司就完了？不过有恩人把我救了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三哥徐良，他是开封府3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要没有我三哥，我早就遭了毒手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这样孩子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
娘啊，我三哥来了，三哥担保把这官司他接了手了，一切的事情都由我三哥做主。老太太哭通给徐良跪下，哎呀，恩人呐、你救人就救个活吧。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我一定帮忙帮到底，你老人家不必难过。只是现在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我们还得多加讲讲，不加讲讲，万一走漏了消息，对你我全都不利。我兄弟回家了，两只脚身上全是伤，好好好好给他调治伤着啊。告诉手下的人，不管谁问，也不要说他回来了，路上的所遭所遇千万封锁消息，
让他藏到密室之中。
哦，
行行，我一一照办。我呢，暂时住到你们家里，我敢奔太岁方看一看，我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。最主要的，我把你的儿媳妇，我的弟妹，我得救回来，召集你们一家人团圆。
哎呦，恩人妹子就全托靠给您了。
嗯，保得我试试。
徐良交代清楚了，一白天呢没离开这儿，干什么呢？休息休息，太乏了。等到下半晌，徐良把这帽子往下摁了一摁，把白眉毛盖上，穿了一身便装，打听好了方向，赶奔太岁方。
才知道谁不认识他。
下半晌十几里地到了太岁方，徐良抬头一看，哦，大阵脸，
这条阵脸大街能有五里多地长，
两旁边的住户和买卖，
周围还有护庄河。
等进了庄子之后一看，店铺林立，挺兴旺的，街上人来人往。徐良转悠来转悠去，一打听，有人告诉东方明，东方员外就住到那儿。好阔气的宅院，广亮的大门，高门楼，高院墙，九凳青石的台阶，一对石的狮子，一对石鼓，两溜拴马的庄子。徐良就在他们家的对面，一看有个小茶馆，买了壶水往那一坐，假装喝水歇腿，斜眼一角观察着他们家。哎，院墙呢有一丈二尺高，看那样深宅大院，手下的打手少不了啊。打听打听，正好伙计过来兑水来。哎，伙计，我问你点事情，那个门楼是有钱的人吧？
那位，呵，本地的首户，那是东方员外的家，东方二爷的家。
哦，
他们家是干什么的？
做大买卖的呗，
不经商不富啊。
哎，像咱开小茶馆的，哪辈子能富得了？人家各地全都有买卖，听说水里头还有大船，各地都有商号，还有盐滩，所以人家发了大财了。
哦，我看他们家出来进去的人还挺多
啊。那当然多了，四关两面车水马龙，人家家出来进去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，那都比我们这开茶馆的强得多得多呀。
徐良不再深问，付了茶租，出了茶馆，就当没那么回事儿，围着太岁坊周围又转了几圈。干什么采道，从哪儿进去，从哪儿出来，遇上敌人怎么对付，做到心里有数，然后又回到石俊的家里头。石俊睡了一觉，正着急呢，你看三哥回来了。哥哥您回来了？
我回来了。
哎呦，真担心。还
不必担心，这是家常便饭了。
兄弟，你晚上好好休息，我呢吃过晚饭之后我还有活啊，
今天晚上我得狠劲折腾一阵，我得去折腾去，我救你媳妇我弟妹去。
三哥，就你一个人？
我放心不下。哎，一个人好，我带了多零碎麻烦，一个人干净利索。你放心放心，把房间准备好了，等我弟妹回来啊。你看说的就那么肯定。
石俊是千恩万谢。徐良吃完了晚饭，没多吃，吃八分饱，然后躺下闭目养神，思路转动， 今天晚上要采取的措施，遇上什么人怎么对付，遇上什么人怎么应付。你像这种人呢，审慎处事，立于不败之地，不像那一般的人咋咋呼呼的。到时候咱先我这没没说，结果一办傻眼了。徐良那是侠客，心细如发，安排的非常周到，做的心里有数。你等了一会儿，按现在钟表说晚上9点整下了地，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，换好三串吞口夜行衣，背后背好了金丝大环宝刀，镖囊跨好，袖剑、花装弩、飞黄石全都带好，收拾完了，徐良这才告辞。你们听信儿吧，我现在就起身，三哥保重，放心。提了上房一哈腰，是直奔太岁坊，10几里地。徐良什么脚程？那快极了，往下一塌腰，磕膝盖撞，前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入府贺行。到了，就那么快。夜深人静了，街上没人了，越过土围子，慢慢靠近东方明他们家，按着白天踩好的道，来到高墙的外边，一丈多高挡得住吗？脚尖一点地撑上来，胳膊肘挂墙头，往院里看看，好家伙！东方明他们家深宅大院，徐良一府能有5层院子。哎呀，心说这小子为富不仁，坑害百姓，成了本地的一霸了。不知这小子住的哪屋，到里边再说。双腿一飘，噌，跳到院里，贴着墙根往前转，转到2层院，到了2层院的大厅，飞身请上房，仍然在后坡。双脚挂住阴阳瓦，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。大厅里的可亮堂，其实哪屋都长着灯，唯独这个大厅是更亮。啊，这屋里这人呢，能有2-300口子。徐良一皱眉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干嘛开什么会子呢？嚯，一看桌案都是燕翅形摆着，穿绸果断，一个个大山大叫，大说大笑，罗列杯盘，吃吃喝喝，都在这吃喝呢。等正中央一看，长条案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茶壶茶碗，瓜果点心，高脚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主，这主是大个，平顶身高9尺挂铃吧，头上4楞员外金，身披对花员外氅，腰系丝绦，面赛油粉，一部黄乎乎的徐然。其实古人爱胡子，他年纪不算大，不超过40岁。两道大抹子眉，满面春风，正跟大伙闲谈。其中有个人不认得，正说呢：“王二哥，二员外，我们得给喝您的喜酒啊！您得好好操办操办。”哈哈哈哈！各位贤弟，我把众位请来，咱们要好好的热闹一场。